板带博28.54万吨，结构件2790.86万片。根据中国有色金属加工协会数据显示，2025年公司铝杆线缆和棒材全球市占率均排名第一，3C 电子型材全国市占率排名第二。创新金属镁铝硅合金产品为制造业单项冠军，公司绿色发展综合水平位居行业前5%。2026年第一季度，公司营业收入202.46亿元，同比增长5.65%，归母净利润2.66亿元，同比增长28.7%，除非后净利润2.51亿元，同比增长29.31%，主要系产品结构调整，高端产品占比增加，净利润上升。下面我主要介绍一下公司经营情况。一、持续优化产品结构，高端化转型成效显著。2025年公司型材产品销量为16.69万吨，同比增长31.40%，占比提升1.21个百分点。2023至2025年的复合增长率为41.38%。公司铝杆线缆产品销量为103.36万吨，同比增长9.6%，占比上升4.13个百分点。二、沙特项目扬帆起航，构建海外发展新格局。2025年，公司计划投资不超过2.09亿美元，通过参股方式投资沙特红海铝产业链综合项目。该项目预计产出合计年产能50万吨电解铝铝棒及50万吨高精度铝棒铝板带箔。截止2025年年底，沙特项目在合规审批与现场建设方面均取得关键进展，项目现场已经全面施工。预计建设周期为12至18个月。三、能源转型绿色布局，构筑行业制造新标杆。2025年，公司综合循环利用再生铝119.62万吨，其中公司回收再生铝69.77万吨，使用自由产线回收用铝49.85万吨，为行业领先水平。2025年，公司获得2025年度红海富士康永续卓越供应链奖。万德 ESG 综合评级2A、2025年度万德中国上市公司 ESG 最佳实践100强等称号。四、分红比例持续提升，分红回购双举措提高股东回报。公司自上市以来，始终高度重视对投资者的回报。2025年度，公司计划进一步提高现金分红比例，拟派发现金红利3.28亿元。合并计算股份回购后，2025年度现金分红总额为3.93亿元，分红比例为50.02%。在持续优化分红政策的同时，公司积极实施股份回购计划。2026年3月10号，公司已完成回购公司股份金额总额为1亿元。公司于2026年4月24日晚间公告新一期股份回购计划，拟回购金额1到2亿元。回购的股份将全部予以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未来，公司将继续进一步完善投资者回报机制，为股东创造长期稳定的投资价值。公司的经营情况汇报大致如此。请问在线的各位投资者有什么具体的问题，我们可以交流一下。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7208的参会者进行提问，请您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哎，好嘞，谢谢高方总，我是陈新属易轰。我这边先请教一下，我看到我们一季度这个经营业绩非常亮丽啊，非常不错，想请教一下一季度各个板块的这个拆分情况啊，谢谢。
你主要指的哪一方面的拆分情况？
比如从一季度的利润或者大致量的这个拆分啊，就各个板块，像线缆啊、板带啊、包括铝棒、包括型材，我不知道有没有大概这个拆分啊，利润和量的拆分，一季度。
好的，好的， 我们一季度呢，其实整体的情况从这个实现的情况来看还是非常不错的。我们实际上呢，无论是铝棒、板带箔、铝杆线缆、型材各个板块呢，一季度整体的这个产能利用率还是不错。但是实际上呢，我们其实从25年开始呢，就对一些基础类的产品主动做了一些结构的调整和瘦身。那么我们2026年一季度，我们铝棒的实际的销量，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到25年一季度同比是减少的啊，大概是实际是销售了不到60万吨，我们这个数字呢在25年的一季度大概是70万吨左右。但是呢，我们同比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单吨的加工费的情况来讲，在一季度来讲还是有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幅度的提升。那我们自己的主要的感觉呢，还是得益于目前的这个海外 LME 和沪铝的这个价差，我们能感觉到我们一季度明显我们铝棒的出口的订单在增加。那么出口的订单的加工费水平呢，较国内原有的基础业务的加工费水平还是有一定相当一定幅度比例的一个提升，所以呢，整体呢对我们棒材的一季度的整个的加工费情况还是有一定幅度的这个提升的，这是铝棒。那么板带的话呢，我们其实也是在24年底的时候就主动把我们的热轧卖给了上海德朗吉斯，所以呢，我们整个的产能从25年开始同比呢就是下降的。那么我们26年一季度也同样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整个的板带的话，26年一季度大概销量是 6.41 万吨，较25年的同比是 8.73 万吨，同比是减少了 26.63%。 但是呢，我们整个的利润的情况，较这个25年一季度还是有一个不错的一个提升啊。这一块虽然销量下降了，收入也下降了，因为销量下降导致的收入下降，但是我们实现的净利润规模是上涨的啊。那么从加工费水平来看的话呢，也是有一定幅度的一个提升，因为我们的板带箔，我们的下游客户的主要的出口订单还是不错的。那么第三个板块呢，就是铝杆线缆。铝杆线缆呢，我们是我们的一个强势产品，我们26年的一季度加25年一季度呢，产销量都有所提升。那么26年的一季度是销售了 28.43 万吨，较25年一季度的 22.4 万吨呢，是同比提升了 26.94%。 那这是一个量价提升的一个板块，从利润实现的角度来讲呢，肯定同比也是提升的。那么型材同样也是，型材呢每一年的一季度其实是我们的一个相对的一个淡季，但是呢，我们同样在今年的一季度也实现了这个双位数的一个销量的一个增长。那么在这个收入的增长方面呢，可能就更多一些啊。我们同比销量大概增长了 15%， 但是我们的收入增长了 30% 以上。那么利润的增长呢，这一块呢幅度会较这个收入增长会更高一些。所以整体呢，我们包括我们结构件业务，我们今年这个一季度的销量较25年一季度也同比提升了 33%， 那么这个收入也同比提升了 60%， 整个呢扭亏的幅度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今年也非常看好我们这一板块的大幅度的一个扭亏，加工费水平同比例也有所增长。所以整体我们一季度无论是从产能的利用率，从产品的这个实际的销售的这个质量来看呢，都是有一个很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所以今年我们觉得也是我们经过过去两三年整个产能结构调整，新建产能的这个产能爬坡逐步达产的过程当中的一个业绩的一个拐点。好的，谢谢。
好的，谢谢范总非常详细，也祝愿咱创新新材业绩长虹，谢谢。
感谢领导的分享，下面有请电话尾号9443的参会者进行提问，请您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柯邦总好，我是华国证券的有色研究员赵泽斌，然后有两个小问题想向您请教一下。第一个问题的话是关于咱们加工这一块，就是整个去看今年上半年的话，铝材海外，因为海外这边地区溢价比较高，咱们这边出口情况怎么样？还有就是咱们关于加工这一块，就是铝板带那一块的话，有没有去做一些关于 AI 相关的一些新型的一些产品？第二个小问题的话是关于中东这边，因为中东伊朗局势这一块还在持续嘛，就是对咱们电解铝的一个项目的一个投产的话，是否有这种投产日期上的一个影响？谢谢柯邦总。
好的，谢谢赵总。 我先回答您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年上半年整体还是感觉到这个整个的出口的情况是非常好的，因为以往呢，我们出口的主力的这个产品呢，还是以板带薄为主，但是2024年12月份取消了出口退税以后呢，其实对我们这个板块的直接出口以及对我们下游客户的直接出口的影响还是蛮大的啊。但是今年呢，上半年呢，我们明显能够感觉到，就是我们以往不太是主力出口品种的铝棒，今年的出口订单尤其从三月份开始是非常不错的，我们陆续接到了像非洲、欧洲包括东南亚的一些铝棒的出口订单，而且这些铝棒的出口订单单端的加工费可能较国内的这个加工费水平来讲呢，可能会有一个2到3倍的这样一个幅度的一个提升，所以整体呢对我们的利润的拉升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从目前 LME 和沪铝的这个价差来看呢，我们认为至少在中东的战事没有完全停止，且 LME 的这个铝价保持高位的前提下呢，我们这种出口的这个态势我们觉得至少应该是能够维持的啊，所以整体来讲这块是不错的。那么第二一个，您说到我们板带薄这一块有没有做一些 AI 相关的，这一块可能相对比较少啊，因为我们的热轧的资产呢，因为 AI 相关的我们理解可能尤其是跟这个这个散热相关的，可能还是需要一个前置的一个热轧的一个工序，我们现在没有热轧的产能呢，所以这一块的话呢还是比较少。但是啊，我们在行材端应该来讲呢，现在已经开始小批量的在给一些类似这个 AI 的这个加油的厂家在做一些小批量的打样和交付了。这一块呢，如果未来后续有一些比较好的进度的话呢，我们也会及时跟市场沟通。那么第三一个，关于我们中东项目的话呢，目前我们整个的中东项目的进度呢是非常顺利的，因为我们整个的项目呢是在沙特的西边，然后也是在红海这个领域，整个的战事呢还是比较集中在沙特的东部，也就是在波斯湾这个领域，我们整个的物流的运输呢也是走这个红海通过这个马六甲海峡过到红海，所以我们整个的物料运输都目前来讲是比较顺利的。我们今天是多少号，我们今天是27号，我们第二船钢结构应该是在明天到达盐部的这个商业港，所以第一船都已经到了，在一个卸船的过程当中，所以整体来讲的话呢，我们整个的项目进度还是维持从2026年一月份开始看12到18个月的周期，不会晚于27年的二季度投产啊。好的，谢谢。
好的，谢谢康王总，祝公司业绩长虹，谢谢。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2056的参会者进行提问，请您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请电话尾号2056的用户发言，谢谢。
我刚刚没打开静音，哎，好嘞好嘞。康方总好，哎，我是浙江金属分析师何玉静。那非常感谢，就是看到公司这个非常亮眼的一季度的一个业绩啊，大概30%的一个规模的一个涨幅。那我问几个就是从一季度延伸到全年的一个几个小问题。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的拳头产品，关于铝杆线缆还有我们的3C型材，就目前的一个订单情况，不知道后续是什么样子的，就是如果说我们能不能看到就是一季度的这种比较好的一个订单产量加工费水平能够做一个全年性的一个迁移，然后这个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再生铝这块，就今年的话其实也是做出了一个继续在不断进行在增长的这么一个规划哈。刚刚我也听到科方总说现在应该是有119万吨了啊，后续的一个目标规划，我的目标产量大概是多少，这个是第二个小问题。然后第三个小问题的话就是关于我们的这个海外项目啊，之前的话我们的这个中东的话刚刚也有领导问过了，那就我先跟您再请教一下我们的3C型材这块的一些海外项目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然后 因为我们的主要的这个盈利的板块的话，也就在三 C 这边嘛，不知道这块就是三 C 这块的一个出口，今年不知道有没有一些变化。嗯，主要就是这几个小问题，谢谢柯方总。
好的，谢谢何总。首先回答您第一个问题哈，目前呢，我们从旅展线缆一季度的这个情况来看，景气度还是比较高的。这里面呢有两个原因，一个呢就是自身这个板块的投资在增长，另外一个呢就是去年四季度因为铝价的快速上涨呢，所以导致我们下游客户的这个提货呀，在四季度也稍微放缓了一些，但所以经过一段时间的这个生产以后呢，他们自己的存货也没有了，所以一季度呢也是他们一个正常的一个补库。我们整个的铝板线缆一季度的产能利用率几乎是打满了。从全年来看呢，我们因为我们去年是做了110万吨，我们预计全年应该实际的这个销量应该大概在125到130万吨之间，同比大概有个15%的一个涨幅啊，这是这个铝板线缆的一个情况，目前景气度来讲还是不错的。三 C 的话呢，其实我们三 C 的产品虽然每年的一季度是一个淡季，因为处在这个新老产品交界的这个供货的这个周期，但是实际上我们今年一季度我们三 C 还是非常不错的啊，就是刚刚我也介绍了我们的无论是销量啊、收入还是利润增幅都不错。放在全年看呢，我们还是非常看好我们的这个最大的这个客户今年的新机型的这样的一个销量预期吧。另外呢，因为我们从23年开始在越南也布局了这个10万吨的型产这个项目，但实际上我们大概现在建成的产能大概在6万吨左右。这个项目呢，去年因为是全面投产的第一年，它这个折旧呢折旧正常，但是订单呢和产能呢还在一个爬坡的过程当中，去年其实这个是浮亏的。但今年呢，我们从一季度的情况以及全年的这个预期来看呢，我们是比较有信心今年能够扭亏为盈的啊。这个板块也我们觉得这也是未来我们的这个利润很大的一个驱动力之一啊。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再生铝，其实我们25年的再生铝的使用量较24年来讲应该是同比有一定比例的下滑的，因为24年我们其实是用了121万吨，25年用了119万吨，差个小2万吨吧。这个实际的原因呢，是因为去年的铝价波动确实比较大，波动比较大呢，我们去市场化回收再生铝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呢它的价格就不是很合适了所以我们也要考虑到一个经济性，价格不合适的前提下呢，我们可能也会减少这个市场化的回收的量。今年的话呢，我们远期的规划呢还是不变的啊，就是我们还是觉得要维持大概200万吨的这个使用量以上，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随着铝价的波动，我们也会结合实际的经济效益来动态调整。今年的话我们可能还是要看一看啊，看一看，我们今年不太会设这个目标，但是从方向上来讲，我们还是要加大这个再生铝的使用和回收。第三一个呢，关于海外项目这个形成，我刚刚应该已经回答过了，就是我们越南这个项目，我们因为还是在越南当地拿了一些大的头部的，除我们现有的 A 客户以外的这个其他的国际的头部的这个认证啊，在去年底已经过了这个头部厂商的认证，今年我们会开始批量给这个厂商供货，会成为我们越南项目的一个新的一个增量。同时呢，我们在越南也拿了越南当地新能源汽车 VFAS 的这个长期的订单，这个订单呢也比较稳定在增长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谢谢。
明白，谢谢柯方总。也祝愿公司业绩长虹。我这边问题基本上差不多啊。
好的，下面有请电话尾号0220的参会者进行提问，请您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哎，康王总您好，我是国联民生金属黄作深。然后这里面有两个问题，第一个的话呢，就是如果说从这个25年的单吨毛利来看的话，那实际上我们这边的型材是同比有所增长的，大概增长了20%以上。想请问一下，这里面的话主要是哪一个部分的贡献比较多一些？然后第二个的话呢，是因为这个26年的话，可能这个苹果这边的需求伴随新品发布可能会稍微好一些。然后目前的话，我们这边这个越南的产线的投产情况以及这个未来的这个是否有爬坡的空间，这个也想和您请教一下，谢谢啊。
我们整个的型材无论是汽车还是3C去年都有一定幅度的提升，所以这是一个综合的一个利润率水平。但具体的话呢，可能我们就不太好方便拆分了。越南的情况我其实刚刚讲了啊，我们今年的产能的爬坡计划，我们估计因为去年大概也就几千吨吧，我们今年预计可能能做到1到2万吨左右。那未来的空间的话，我们目前是建成了6万吨的产能，我们估计用个两年左右，2到3年左右完成一个产能的一个爬坡啊。好，谢谢。
哎，好，谢谢。
感谢领导的解答。下面有请电话尾号2501的参会者进行提问，请您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喂，能听到吗？
能啊，您说，陈总。
哎，好的，感谢客方总啊，那个先恭喜公司取得这么好的业绩。那我这边有两个小问题请教一下。一个是刚其实咱们已经对一些拳头产品的一个情况做了简单的介绍啊，那我这边也问一下咱们那个汽车类的产品现在大概的一个产销还有包括盈利的一个情况。第二个就是针对刚说的这个出口的这个问题我再补充请教一下啊，因为刚咱也说就是3月份以来整体的一个出口形势其实非常好嘛，就我这边想确认一下就是咱们各个产品大概的一个出口的一个比重啊，以及说它的这个定价的一个模式是都是参考比如说 LNG 的这个价格嘛，就是这个内外的一个价差是我们基本上都可以享受到的嘛，就大概就这两个问题，谢谢。
好的，谢谢。不好意思，第一个问题我刚刚那边信号稍微有点那个波动了，我没有听到，那是汽车什么？第一个。
就是汽车类产品的一个产销，包括说现在的一个盈利的一个情况。
我们汽车的话呢，去年大概可能有一个大概不到5万吨的这样的一个销量水平吧。目前盈利来讲的话，目前整体来讲还是一个亏损的。去年我们这个汽车板块，我们预计大概亏损大概应该还在一亿出头吧，啊，1亿出头人民币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规模。那我们今年呢，因为去年我们苏州工厂较前年已经大幅度的这个减亏了，今年苏州工厂大概率是能够扭亏为盈的。但内蒙工厂呢，因为受制于在这个内蒙当地的这个订单量还是不太够啊，我们从去年开始我们也做了一些战略上的调整吧，我们也增加了这个工业材的这个订单的这个这种比例吧，所以呢也能够尽可能的把产能利用率打上去。所以今年这个板块呢，内蒙还是一个减亏的状态。整体来讲我们希望汽车板块今年能够减亏，如果好的话能够减亏到5000万左右啊，这是我们大概的一个情况。第二个关于出口的话，因为出口的这个订单呢其实是从3月份才开始的，你从比重来看现在完全谈不上比重的问题啊，因为我们的量还是比较大。但是呢每一单出口的订单较我们原有的这个订单来讲的话，大概还是能在加工费水平上有一个2到3倍的一个提升。至于 LME 和沪铝的价差完全赚到这是不可能的啊，因为现在整个的市场都是公开透明的，我们这一部分的订单呢大部分是由一个来料加工为主，就是由客户或者是由中间的贸易商在市场化的采购了铝锭以后给到我们，然后给我们加工费来加工。其实对我们而言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模式。首先呢我们不需要承担铝价波动的风险，第二一个呢我们也减少了这个套保的这个成本，第三一个呢对我们的这个资金占用又大幅度的减少，同时加工费又增加。那我理解呢这一块的价差呢应该是在各个环节都应该是来分享的一部分。好的，谢谢。
嗯，明白，谢谢。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8799的参会者进行提问，请您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哎，柯文总好，那个我是国盛有色的出接纳，那这边的话也是有两个小问题想要请教一下。第一个的话就是对于我们整个品种各个品种的这个产销量的今年的一个预期的情况，然后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是有关海外的这个沙特的电解铝以及铝加工的这个项目，目前就是您刚才跟我们介绍的是一期大概一个建设的规划，然后想请教一下有没有对于二期的一个规划的目前的一个规划的建设情况，谢谢。
好的，谢谢楚总。首先我插一下我们板块吧，就是我们其实过去几年呢在做一个主动的一个高端的一个结构性的调整，无论是铝棒还是板带呢，从我们而言呢就是不是很追求量了，因为我们家的量已经很大，对我们而言就是我们希望就是每一吨的加工费都是赚的啊，不要亏钱做这个生意。所以呢这个两个板块呢我们不会对于量做一个定性，原则就是反正做了就要赚钱。那基本上来讲的话呢，我觉得铝棒应该大概维持在300万吨上下吧，去年实际是做了280万吨，板带箔的话呢应该就是维持在25到30万吨啊，基本上30万吨也快到我们这个产能的一个上限了，所以基本上维持会在这样的一个幅度。铝杆线缆呢刚刚也讲了，大概我们觉得应该会有个15%左右的一个增幅，所以大概应该在125到130万吨左右。那么邢台的话呢，我们整个的过去的3年的年复合增速应该是超过了40%。那因为我们现在量呢慢慢也起来了，你再维持这样的一个增幅呢，可能也会有一定难度，因为是比较偏高端。我觉得今年大概汽车加3C 能够维持希望能够维持在30%左右的一个增速吧，啊。第二一个关于我们三个项目的这个二期，目前来讲我们还没有确定下来啊，因为二期的话呢，我们除了电解铝以外呢，还要考虑到一些配套的一些建设，比如说我们是不是要建港口码头，是不是要建阳极，是不是要建氧化铝，因为你建的东西不同的话呢，它的这个投资金额也不一样。我们其实现在所有的精力还都放在一期的快速的建成投产的过程当中，二期的话如果真的要开始建的话，只要资金到位的前提下，二期会很快啊如果只建电解铝的话会非常快。我们先把一期建起来吧，我觉得这个二期目前没有一个特别具体的规划啊。
哎，好嘞，特别清晰，谢谢高王总。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2318的参会者进行提问，请您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好的，谢谢柯总。非常非常感谢您的这个提问机会，就是恭喜公司在2025年保持了很强的盈利韧性，和2026年一季度我们看到这个盈利向上的一个拐点。我这边想问两个简要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关于这个鸿海铝业未来的股权结构。此前在最开始的这个投资公告里公司也提到，就是在未来的这个达产后或者是取得盈利之后呢，集团是考虑把下游包括一些深加工的一个股权注入给这个上市公司创新新材，但是我们也看到这个上游的利润也非常的丰厚啊。那么想问公司或者集团的想法，现在是长期是保持现有的一个股权结构，还是最终局的情况下是把这个下游注入给公司呢？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公司未来的发展战略，因为我们看到公司在三个方向包括高端化、低碳化和全球化的方面都有很亮眼的进展想问一下目前最优先公司推进的一个进展是哪方面的项目或者是这个发展方向？谢谢。
好的，谢谢王总。是这样的，就是说关于我们沙特项目的未来的这个股权结构啊，因为其实市场呢也很关注，大家预期也很高吧。我们其实现在这个股权结构未来到底怎么变呢？现在还没有完全定下来。没有完全定下来的原因呢，是因为就如果大家有关注我们公司集团的这个新闻的话，其实我们在去年底的时候，我们和沙特的国家主权基金 PIF， 我们创新集团跟他签了一个战略合作协议。所以我们这个项目呢，从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远期来讲的话呢，其实是有一个 PIF 要入股我们这个项目的一个预期。那目前呢，各项的这个合作条件，包括股权比例，还在一个谈判的一个过程当中。那它这个入股的这个相关的细节定不下来呢，整个的股权的变动呢，现在都不好说啊。但是从方向上来讲呢，我们希望 PIF 能够入股，因为毕竟我们在沙特当地 投资这么大的这个金额建这样的一个项目，我们也希望当地的政府能够深度的参与这个项目，为这个项目未来的这个稳定和安全的持续经营呢提供一定的这个政策的保障，同时呢也为我们这个项目呢未来在沙特当地的发展打开更多的这个空间啊，把我们的上限再提升一些，这是我们希望 PF 进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至于这个铝加工板块的这个播出呢，目前呢在这个阶段来讲的话呢，可能短期内还是比较难以实现的，所以我们当时的这个公告的承诺的也是项目完全投产以后的五年内来解决这个同业竞争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至少在因为我们的项目分一期二期，如果二期投产的话，我觉得那至少应该是明年底以后的事情了，所以应该在未来的六七年，整个的这个项目的这个股权的这种持股的结构啊，股权比例可能会有一些变化，但是结构上应该来讲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变化啊，这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第二一个呢，关于公司未来发展的一个战略，其实我们在过去几年的这个定期报告里面，我们其实大家如果关注我们的定期报告，无论是从半年还是从全年来讲，我们其实每一年都会有一些变化，以及我们每一年的发展重心，其实大家可以从我们的这个战略发展的这个核心竞争力的这种排序能够看到，我们其实每一年略微还是有一些小的变化的。从整个大体的方向来讲的话呢，我们整个还是要做高端化、全球化、绿色化，这三个战略目标方向是不会变化的啊，不会变化的。那么其实我们在过去几年结构调整已经充分积极践行了我们这几个战略方面的一些布局吧。我们其实高端的产品占比也越来越高，然后呢这个我们国内大家能看到，其实我们整个的量从去年跟前年来比的话，我们是同比是下降的，我们前年应该是488万吨，去年是437万吨，所以我们其实已经不追求量了啊，我们更多的是追求高端化。同时呢我们在国内的所有的产能，大的产能基本上来讲已经建成了啊，已经建成了。未来的话呢，我们即便要扩，也是类似于像沙特项目这样在海外扩新的高端的产能。那么绿色化的占比的话呢，虽然我们再生铝去年较前年稍微有一点点减少，但是呢我们未来我们在内蒙那一块的话会依托于创新实业的绿电，我们的这个绿电铝的比例今年开始就会有个大比例的提升。同时呢我们在云南的这个基地使用水电铝的比例也在大幅度的提升。所以整体来看的话，我们未来还是围绕这三个方向。那么我们如果在海外还要扩的话呢，我们可能也会看一看不同国家的这样的一个投资机会，但是基本来讲的话还是以偏高端的产能为主。嗯，好吧，谢谢。
嗯，好的啊，好的，谢谢王总。那么想补充再问一点点，就是现在咱们还能去测算一下，包括绿电铝啊，您说的这个内蒙的这种绿电铝和云南的绿电铝，它的一个对我们加工成本带来的一个这个空间的这种改善吗？嗯，大概单
成本上没有
能有一个
成本上没有，目前还没有明确的改善。因为绿电铝这个呢，其实我觉得主要呢还是为了要一个是响应全球这个低碳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方针，但是我们觉得在长期的未来呢，低碳铝呢，尤其是对于出口到欧洲的这样的铝材，它是一个准入的门槛啊，所以这一块的话，未来我们还是要坚持走这个绿色铝的这个方向。嗯，
明白，好的，我们坚定看好。好嘞，谢谢王总，我这边没有问题了。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7229的参会者进行提问，请您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哎，柯方总，我是国金证券的分析师黄子浩，请问能听见我声音吗？
哦，可以。
应该科方总，我们也恭喜公司一季度取得一个这么亮眼的业绩啊。那我就有两个小问题想请教一下，就一个是刚刚你也提到了这个我们出口订单这块还是比较好嘛，不知道可能我们有大概统计过在咱们的品类里面，在 QE 里面大概这个量的占比出口能达到多少，然后我们对全年这个占比会有进一步提高的展望吗？这是一个第一个小问题啊。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其实我们觉得市场还是比较担心，其实铝锭之前一直在累库嘛，所以我们也想请教一下，就现在这个接近2.5的铝价下，就公司毕竟作为加工的绝对龙头嘛，就可以看到各项您觉得就是这个对这个铝价稳接受程度还是怎样，因为之前大家还比较担心你这个社库毕竟比这个垒的比较多，然后部分区域还存在一批小铁水嘛，然后我们公司情况这么好，不知道科方总你怎么理解这个可能市场是不是有些结构性分化特别严重的情况呢？对。
嗯，好的，谢谢黄总。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们其实整个的出口的订单的情况是从一季度的3月份开始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提升，因为它这个提升有个过程所以从占比来讲现在还谈不上什么占比但是我们能够感觉到这个趋势的变化。那么我们看看二季度吧，等到半年的时候我们能不能给大家统计一个出口的一个占比，目前来讲现在还不太好统计，还在一个增长的过程当中。但是呢，我觉得如果现在这样的国际和国外的，就是国际和国内的这个价差持续呢，中东的这个战事不停止的话呢，我们认为这个出口的强劲的态势应该来讲是能够维持一段时间的。但你说至于能维持多长时间，我觉得可能要动态的看。第二一个呢，对于现在的这个铝价大家的接受程度怎么样，就这么说吧，我觉得大家最不太能接受的是去年的12月份，因为12月份铝价从21000多一度涨到26000，这个对大家的这个影响和冲击呢还是在短时间内比较大的。其实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呢12月份的这个订单还是受影响比较大的，所以大家其实也能看到我们25年的四季度还是整个的这个还是弱一些。那么今年呢，翻过年来呢，因为铝价呢其实已经在24000到25000这个平台已经稳住了，在一个横盘震荡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呢，往往呢这个时候呢，下游客户呢一个是库存也没有了要补库，另外一个呢大家已经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铝价了，因为铝价总归它的价格中枢它要需要时间来往上抬，需要时间来大家接受。所以整体来讲呢，我们整个的一季度的产能利用率来讲还是非常不错的。我觉得至于大家担心库存的话呢，也不需要太担心。这里面库存呢，我其实之前在这个做一些机构这个一对一的交流的时候呢，也跟大家分享过。我觉得更多的是去年四季度的铝价的快速上涨的过程当中的一些隐性库存的显性化因为快速上涨呢，我觉得像我们比如说下游的订单受了影响以外，我们觉得有可能在生产环节或者是在贸易商的环节会有一些存货在去年底的时候它没有快速的消化掉那么一季度呢铝价呢相对稳定了以后呢，本来也是一个淡季嘛，本来也是一个累库周期，大家也就把这些存货放出来了我觉得这方面的因素会有一些。另外一个呢，你看这么大的库存，其实下游加工开工率我听说好像统计跟去年同比来讲还是有个5%的一个增速的。同时呢，我们从我们的订单情况来看还是非常不错的。那你这么高的库存，你其实铝价并没有跌嘛，其实从侧面来讲，这应该来印证来讲应该是下游需求来讲还是不错的。那这种态势持续的话，我觉得出口对于库存的消纳的这种状态会逐步随着时间的推移来显现出来。谢谢。
您好，谢谢科方总。我再追问一个小问题啊，因为大家可能也比较担心关心出口这块嘛，就是那现在咱们出口还是比较难，可能欧美是不是有一些反倾销之类，我们还是更多刚刚您提到去做一些东南亚或非洲这种转口的，那其实实际上终端 maybe 可能还是欧美，因为中东理论上流出的货应该是去欧洲和日本，不知道对这种市场，但是不是会对中国的有一些税上的一些抵制，所以我们必须通过这个东西去转口去吗？这个
我理解它都有吧，我们也有一些是直接出口到欧洲的就还得要看产品类型，但是美国呢现在目前确实还没有
了解。 对，那就那去出口到欧洲会去已经有那个所谓的 CBAM 关税，然后会这个东西是大实物上应该是由谁来承担的？这种欧盟的这个碳关税的话，
我们如果出口到欧洲的话，涉及到关税的话，我们就会用绿色铝啊，我们不涉及到这个碳税的问题。
啊，行，好，那我没有其他问题，感谢柯方总详细的解答，公司预祝公司今年业绩长虹，谢谢。嗯，
好，谢谢。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感谢各位投资者的提问及领导的分享，本次会议的互动交流环节到此结束，请问领导这边有需要做补充或者是总结的吗？
啊，好的，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投资人。我稍微再简单讲几句吧，就是我们自己是觉得呢，因为经过过去几年呢，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产品结构的调整，包括我们对于整个未来的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认知和看法，我们觉得今年呢，从我们的主营业务的表现情况来看，应该来讲，在大的宏观环境不发生大幅度的回撤的前提下，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主业的经营还是有很大的一个信心。那么同时呢，也请市场呢关注一下我们沙特项目的一个进度。那么实际上呢，这个我们这个集团两家上市公司创新实业和创新新材，在沙特项目当中的这个股权的占比来讲，应该来讲都还是不低的。未来呢，我们2027年投产以后呢，我们就会开始享受到沙特项目投产的这个投资收益。那么其实未来2到3年，从创新新材的整个的这个最终的这个经营业绩的情况来看，应该来讲还是未来有很大这个幅度提升的空间，也希望各位投资人多多关注我们这个项目的一个进度，谢谢大家。
好的，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到此结束，祝大家生活愉快，再见。